历代志下三章，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是我们的安息所。主啊，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的心可以再一次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鼓励、造就、全面。主啊，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也求神透过今天历代志下第三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特别你在这末后的日子，主啊，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啊，主啊，所要用的材料，所要做成的工作，主，我相信啊，借着这圣经上面的记录，都要向我们来显明。主，今天早上我们交托自己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来膏抹我们每个人的心，叫我们看着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光照，使我们在你的启示光中，我们能够明白。谢谢主，我们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 好，我们来到历代志下第三章，就已经来到开始要建造这圣殿。那第二章又讲到说预备了很多材料，而且很多材料都是不仅是在以色列的国内，甚至是到了推罗西顿这边都有很多的帮助，而且这帮助有很多也是透过外邦人。但你会看到一切都被挪动，一切都开始建造起来了。那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到所罗门要开始在耶路撒冷要建造这个圣殿。那我们先来读，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了，分段来读好了，我们一起读。
所罗门就坐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在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
好，到第二节就好了。第一节讲到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这摩利亚山呢，摩利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耶和华选上，被耶和华选上。好，那这个山呢，出现在这里之前，只有在一个地方，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二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二节，我们知道就是什么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去献祭的那个山，那个山，好，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但有人说摩西遇见耶和华的山也是这个，只是没有直接名称上说是摩利亚山但是这是耶和华所选上的地方。好，那是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这个阿尔南在列王记下是名字是叫亚劳纳，亚劳纳基本上它是发音是非常类似的，一个是 Aranach， 一个是 Aranach， 其实是同一个字，但是它在原文的意思上又有点差别。阿尔南的意思就是我们将喜乐欢呼，我们将要喜乐欢呼。那亚劳纳的意思呢，就是不喜的光，不灭的光，不喜的光。你想到不喜的光，你会想到谁？谁是世上的光？那永不止息的基督。好当然他不是基督啦，只是说这个名字，神都选了其实他做什么事情都会选得很好的所以在阿尔南的禾场，那个禾场其实是打谷场，并不是种谷的地方，是打谷场。打谷场通常会选哪里？高地。高地什么特色多？风多。风多，因为你打谷子最主要把糠跟什么麦子分出来，糠皮跟麦子分出来，所以一定要有风，没有风这件事情就做不成，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地方。但是之前大卫选定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因为一个事件，他不是数点以色列百姓吗？然后神就怎样带下瘟疫，开始击杀以色列人。好，那他们后来知道说得罪耶和华神了，因为数点以色列百姓是他们内心的骄傲，他们想要看看自己势力有多大。那一旦想要看自己势力有多大，会不会依靠神？就不会了。所以神就要让大卫知道说，这个激动基本上是来自于黑暗权势， 是来自于他里面跟堕落天使之间的连结，所以神就开始降下大灾。后来他们悔改之后呢，神就指示他要到这个地方来筑坛献祭。好，所以这个地方在当时大卫时候已经选定了，这个地方就将来要建殿的地方。那会选定这个也因为什么？那是神指示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地方。后来呢，在那个地方出现谁？有一只双脚扣在矮树丛当中的公羊，那只公羊在预表了将来献祭的神羔羊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曾经被献？有，当他出生的时候，在谁的手中？在撒加利亚的手中，就是那个维多，不是维多利，那个谁突然忘记名字撒加利亚他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的先生，当时的大祭司，就在这里献上。还有一个眼瞎的先知叫什么？他那时候也说，我的眼看见耶和华的光了。耶和华的光就是耶稣在那里被看到的时候，在圣殿出现的时候。所以当时有一个女先知啦，她有讲了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看见什么？耶和华的光。所以当耶稣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其实这里都在预表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跟建圣殿有什么关系？各位，今天圣殿在不在？并不在，对不对？只剩下遗迹，对不对？剩下那个基础从遗迹当中我们知道，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上面写的不是故事，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好，曾经发生过的。但是今天重点是什么？建造教会。神的工作不再建人手所造的殿，乃是建他什么？神手所造的殿，就是谁？看看你旁边的，他就是神所建造的。好，那圣殿不是单一个房间嘛，圣殿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先回到这里面。当初的这个建殿其实在预表后面的日子，因为人手所造的殿其实是受限的，也不可能挤下全人类，对不对？那而且这圣殿的规模到底是大还是小，其实我们从底下的尺寸你就会看到，好，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要小很多。 好，第二节，所罗门王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960年，应该是前后大概不会差多久，大概960年，960年就是40×12加上40×12，在耶稣诞生前两个40×12，960年，那时候建立了圣殿，那就是在所罗门王的第四年，登基的第四年的二月初二日。为什么不是初一日？因为初一日大概他们都会有一些的聚会，所以在初二日开工。那好，接下来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
所罗门建筑神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肘，宽20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的堂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肘，里面贴上金金，大殿的墙都有松木遮蔽，又贴了金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拔瓦因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门山，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肘，贴上金金，共用金子600他连得，金钉重50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
到这边，好，好。第三节，所罗门的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就是他打一个基础，这个基础的尺寸，他说长60肘，宽20肘，那一肘大概在45到50出头，因为人的长短不一嘛，当时也没有留下标准尺寸的板子出来，所以人家就猜一般人的手肘大概45到50几，那算下来的话，60肘长宽20肘，20肘大概就是9米宽，所以可能就是 我记得这柱子跟柱子当中大概7米5到8米之间，就差不多是这一个的宽度，这两片墙的宽度。好，那长度呢？60轴大概就是27米，26、27米左右，27米长。好啊，比这个稍微长一点，比这个长。那所以你觉得它很大吗？其实也不要太大了哈，因为里面其实不会放太多的器具，对不对？其实还是回到会幕的规模，里面主要的东西是什么？约柜，然后金香炉，然后金灯台跟什么陈设饼桌。当然到了所罗门时代哈，如果这么大的空间还是摆这几个样子，看起来就会比较浪一点哈。所以神又指示他要多造几个什么金灯台，总共有10个金灯台跟10个陈设饼桌，那是在明天的经文里面会讲到这个部分哈。那我们看这历代志下第三章，其实你可以对照列王记的第6章跟第7章的记载。6章到7章有整个关于圣殿的建造，那这里又用比较短的经节去描述，那重点就在于不是只有那个物质本身，神透过这经文在告诉我们今天他建造的方向。好，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尺寸大概长27米，宽9米左右。所罗门的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这刚刚讲完了，都按古时候的尺寸。那个古时到底是哪一个古时？那个古时其实是他爸爸大卫。刚通言有讲说，这些样式到底是所罗门想出来的，还是神所交代的？好像经文当中看不到，对不对？其实你往前查，其实每一个样式都是大卫从神那里看到的，所以不是他想象出来的，是他看到的。所以当时他用什么东西记录下来，或用什么描述下来，我们今天也许没有那些资料，但是前面有讲到说你要照着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指示我的样式。所以大卫已经领受了这整个圣殿要做的样子。所以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凭己意？没有，从启示光中。所以今天有没有启示给我们建造圣殿的样式，建造神教会的样式？有还是没有？你不要想成硬体哦，你要想到什么？人的建造的方式就是新约圣经，就是整个建造的样式，对吧？已经写在这上面了。今天就是透过整个新约圣经在告诉我们，当神来的时候，成就他教会的时候所要做成的事情。所以在初代教会，甚至在使徒，在第二代使徒保罗身上，都已经什么写下来了。好，写下来到如今都一直在什么建造，要照着神的指示去建造，明白吗？好，所以这些样式基本上都来预表今天的我们。所以殿前的廊子长20轴，就是在这个基础前面还有一个什么廊子。这廊子宽其实就是20轴，那它的深度多少呢？好像没有写得很清楚啊，有人说10，有人说20。所以你如果去上 Google 去查它的圣殿的外貌，你会看见有人是怎样，前面廊子是正方形，有人是什么长方形，但是宽度都是一样的，跟圣殿的宽度一样，九米宽一样，只是长度有人是9米，有人是4米5。那4米5其实有点短，我觉得个人我是学建筑，我觉得应该还是一样的宽度，正方形的一个廊子哈，那个就是要预备进圣殿至圣所之前的一个空间。好，那第5节，大殿的墙都是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上了金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前面就讲到说大殿的墙，这大殿就是整个圣所。好在这里的时候已经从原来的圣所，因为原来圣所是什么帐篷，这里已经怎样是一个大规模的建筑物，所以这个大殿指的是圣所。圣所的墙面原来都用石头堆积的，这石头有什么特色？它不是现场施工，它是在凿石地已经把尺寸都凿好了，运来就装上去而已。因为前面我记得列王记有讲，在现场没有任何敲打石头的声音，在现场没有任何敲打石头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在 营建计划当中，其实他们是讨论得很详细。因为现场敲打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到处都是灰尘，好，会搞得怎样？乌烟瘴气。好，所以我们在小组聚会之前，基本上我们就要怎样？每天查看神的作为，不是在小组聚会当中又在那边怎样摩擦冲突、磨来磨去。因为小组聚会主要是欢庆上帝的同在，对吧？还有主日聚会是欢庆上帝的同在，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还在人的血气当中，你觉得如何？就是乌烟瘴气，就乌烟瘴气。所以都是事先什么，就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被怎样神所凿过了。所以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已经怎样被炼了。好，石头要被凿过，木头要被切割过，金子要被熬炼过，好，银子、铁啦，各种金属都要事先被熬炼过，而且照着什么神的样式造成了。来到这殿中的时候是怎样组装起来，组装起来。所以啊，当然这经文上没有写那么多啦，但是我们去想象那个当时的情形，他们就让整个圣殿的建造过程是什么？很干净的，是很怎样？很清楚的，很明确的，而不是一些东西都没有讨论，然后来到现场在那边怎样挪来挪去，结果敲一敲，发现这个石头又大小又不对，又去搬另外一块，那不是整个时间次序都很乱吗？所以他们一定怎样做过一个很好的规划，很好的现场的工作，来到这里都是怎样组装，来显出上帝的荣耀哈。所以人做事基本上也要怎样，虽然要靠着神的恩典，可是要不要尽心尽力？要。所以保罗是什么？靠着他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要加上什么？个人的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好，所以我们倚靠恩典这句话绝对不是摆烂哦。记得我们基督徒不要做的比别人世人看说啊，你们都倚靠神的恩典都摆烂，好，但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好像一个孤儿一样，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也不是。我们要怎样祷告？祷告清楚了，后面要不要尽心竭力去做？要。做的时候做不到，那是谁的事？那是神的事，因为神要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做尽了，如果都做尽了，我们会不会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大概就依靠自己。所以你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合作关系、同工关系基本上是很微妙的，好，每一次的经历都在扩张我们，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新的，因为神是做新事到如今，你很难抓以前跟随神的模式如今还是如此沿用，因为上帝扩张我们的心，是每一个阶段是不是都不一样？好，刚信主的时候一祷告，哇，马上恩典降临，一祷告停车位马上有。现在呢，都祷告一定都有吗？啊，没有的时候，你是跟神生气还是一样喜乐？生命不同的阶段，信心不同的阶段。好，当然不是说你现在祷告，上帝就不会给你车位，即使上帝还是透过每一个环境在熬炼我们的心，对吧？所以这里的金子，这里讲到很多金子。金子在整个在会幕或是在圣所都有一个预表，金子基本上是象征君王，对吧？那这里的包上金金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作为。金子的意思就是神的作为。好，所以是什么东西被包上？大概都是木头，好，石头也有啦，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比较多是什么包在木头上。这木头预表人，好，因为石头比较没有生命嘛，木头是有生命，好，曾经是长出来的，然后最后现在被切割好变成一个什么建造的材料，包上荆棘，就预表我们的生命要经历上帝的作为，对吧？好，所以这里都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包上金的，所以他们都不是让石头直接铺露在外面，石头的外面都是包上什么？木头，木头包上金子，地板也是，墙壁也是，天花板更不用说。以当时的石头建筑，大概很难把石头堆在像我们这样的平顶上面。当时没有混凝土嘛，没有钢筋嘛，怎么铺成平板呢？都是什么？木头顶。好，木头顶上面可能会有压，它会有做一个木结构，然后再压上一个薄石板防水。好，所以基本上都是木头暴露在空间里面，包上金金，所以一进到里面是什么？金碧辉煌的，都是什么金色的。那你知道一点灯 那个感觉如何？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金灯台一点灯，整个都是非常的辉煌的哈。好，第六节用宝石装饰墙，使殿华美。所以墙上不仅有金金包起来，而且是什么？看着很多的各样的宝石的。好，所以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华美的。好，然后所使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哈，这巴瓦因在历史考察上面大概不是人名，大概都是称之为一个地名。但地名真实的地方现在不太能够确定。好啊，大概都是有人传，大概是在阿拉伯的一个金矿。阿拉伯地区有一个地方，南部的阿拉伯有一个地方产金矿。好，但是发音又不太一样，所以这里巴瓦因大家比较查不到它真正的意思。好，那但是我们猜比较可能它是一个产金的地方。好，第七节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门扇、墙上雕刻着基路伯。好，这里是讲到说圣所，还没讲到是至圣所，讲到前面的圣所。圣所主要是两侧墙，对不对？因为后面是幔子嘛，要进到那个至圣所之前是幔子，然后两侧是墙面，那前面就是开口，开口并没有门的，没有门扇的。好，然后这墙面都雕刻什么？基路伯啊，基路伯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基路伯基本上是什么？天使，就像伊甸园把守伊甸园的是谁？就是基路伯。那基路伯的形象在以西结书也有谈到，哦，他的形象基本上蛮特别的大概都会讲到说他有三对翅膀，就是六个翅膀一个翅膀飞行，一个翅膀遮脸，一个翅膀遮身体。好，然后呢有些先知书有讲到说他看到了这基路伯有四怎么讲，像一个身体但有四个脸。这四个脸分别是什么？人、狮子、牛、老鹰。有人直接讲，在你看到福音书这四卷书，它就是预表这四个。好，那有些地方叫做四活物，比如说启示录讲四活物，其实就是你会在不同的面向看到这个基路伯天使的样貌是有四种的。好，那狮子就预表什么？马太福音。然后呢牛就预表路加，牛是马可。好，辛苦的工作。那狮子是什么？君王。好，然后还有人子的工作，路加福音。还有鹰，老鹰就约翰福音，直接看到什么？神很多的启示，像鹰眼在高空中就直接看到猎物了。好，所以这里都预表神的工作。那果然在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成就，而且直到如今。所以为什么福音书要有四卷？基本上就在显出神不同面向的工作。看起来是描述耶稣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情，好像自由时报、中国时报什么报之类的，但事实上他讲的部分全部把它合起来，就看到什么不同的面向。好，好，所以这基路伯在预表什么？神的工作。那基路伯谁可以差遣他？谁是差遣基路伯的？就是神自己。所以雅各曾经在做梦的时候看到一个天梯，然后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对不对？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个天梯预表就是谁？耶稣基督。因为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是神所怎样吩咐的，然后神所吩咐的他所走的道路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工作的道路。所以天使岂不是都是服义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今天天使的主要工作，在耶稣还没再来之前，天使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就透过耶稣的建造教会的方式在我们身上工作。阿们吗？所以我们今天是领受这样恩典的。所以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也是什么？吩咐众天使在教会建造工作上的主要的核心，也就是什么？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王。好，所以后面其实还有讲到 那又建造，接下来讲到至圣所，第八节，又建造至圣所，长二十肘，与殿的宽度一样，所以长宽都是二十肘。高度刚刚是不是少念了？哦，对，第四节，对不起，这漏掉。殿的长，廊子长二十肘，与殿宽一样，高一百二十肘，里面贴了金金。哈，他这里讲到高一百二十肘，高不高？一百二十肘是多高？如果说二十肘是九米的话，九六五十四米高，五十四米高啊、你如果除以三点五是多少？因为一层抓三米太矮了，我们大概抓三点五，大概十几层楼高，才这样的一个宽度，盖了一个十几米高，啊，十几层楼高，你觉得高不高？非常的高。但你看《列王记》的时候，他讲多高？二十肘，《列王记》讲二十肘，这里写一百二十肘，所以有的英文的翻译已经把它改成二十肘，因为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笔误，多写了一个什么百字。好，但是我们知道，在西律建造重修这个圣殿的时候，那已经是第三个圣殿了，高是多高？一百一十肘，所以他也真的把它盖出来一百一十肘。非常的高，所以在前面就一个很高的廊子。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宽度而已，它其实还有侧边的侧殿。好，这侧殿如果它真的很高的时候，一定要有侧殿，它才能够撑出它的侧压力，才不会整个崩解，墙才不会崩解。所以有可能是真的当时是蛮高的，但是因为你知道圣殿有曾经被毁，然后又重盖，然后又被毁，然后到西律时候又重盖，所以重盖了几次，是不是当初所罗门时代的样式，我们今天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只知道说那个前面是其实是很高的，有可能是很高的。因为如果是二十肘大概九米高，大概就是两层半到三层之间的高度而已，我们现在的两层半三层。好，那我们回来第八节。好，建造至圣所，长二十，与殿的宽度一样，宽也是二十肘，贴上金金。好，所以里面都是什么木板包上金金，然后挂在这整个墙面上面，总共金子六百他连德。好，六百他连德是多少重量呢？二十三吨，二十三吨的两万三千公斤，两万三千公斤的黄金，你说多还是少？非常的多。所以里面是什么？满满的都是用黄金做起来的。然后金钉重五十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刚刚通也问说，金子可以做钉子哦？我想金子做钉子我们都会想象不太容易，对不对？因为金子比较软，如果用榔头这样钉进去，一定是什么弯掉啦或者扁掉啦。但是我们想，我就跟他讲一件事，你想想看 IKEA 的家具怎么组装，另外一边先装好孔嘛，所以如果预先木头都钻好孔，这金子怎样看进去而已，也叫钉子嘛，但是是看进去，好让这金子板可以挂在这木头上面。那有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什么钩子，钩子啊，不管是金子钩子，基本上它就是让木头跟金子之间能够结合，因为金子不会莫名其妙的贴在木板上嘛，一定有一些什么构件让它组合起来。所以这里就讲到特别描述到金钉重五十舍克勒，大概是六百公克重，每一个钉子就有六百公克的重量，所以都是什么花了很多的钱。好，接下来我们从还有楼房都贴上了金子，这里讲到说里面的所有面对可以看得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包上金子的。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
在至圣所按照像的法尺造了两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二十肘，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五肘，挨着殿的这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与那个基路伯的翅膀连相接，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五肘，挨着殿的那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与这个基路伯的翅膀相接。 两个基路伯的张开翅膀，共长20肘，
面向
外殿
而
立。
好，到这边，好，这里就讲到说，在至圣所，从前面的廊子讲到圣所，现在讲到至圣所哈，至圣所按照像的法子，也就是按照可能有人已经画下来了，按照这画下来的样式，就这样造了两个基路伯，用金包裹。那你如果回去看列王记的话，这两个基路伯的样子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外面再包上什么金子，好，因为金子要直接把它打出来，可能应该说圣所至圣所的墙壁都是先用什么金子啊，不，先用木头雕刻出来，然后再包上金子。这跟约柜的做法像不像？很像哦。约柜是什么？皂荚木，然后做成一个箱子之后，里外包上金子。这里都在讲到什么？我们被神所塑造过之后，都成为神荣耀同在的一个地方居所。所以，当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显出的时候，教会就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的荣耀不是独自荣耀，上帝不是一个孤单的神，上帝是与人同在的神。所以这里整个圣所里面都是用木头，那早期是用皂荚木，那是因为在旷野地，在西奈半岛的旷野地能够找到就是这种皂荚木。可是这里他们来到的以色列地，就像上个礼拜五所讲的，木头已经不太一样了，是什么？香柏木、松木，还有什么檀香木，这三种。所以这木头会发出香味，会哦。松木味道比较淡，松木没什么特别味道，但是也有松脂油的味道。那香柏木呢，其实像块木，其实它们都是柏类的，扁柏啦，或者是块木，这种都是柏类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香的，都是香的。香柏木当然一定是香的大概只有美国的扁柏是有点臭味，其他都是什么，特别是台湾的块木 Hinoki 红块跟什么，还有另外一种块，好 ，Hinoki 跟 Manoki 是什么？充满了香味，所以日本超爱的，就来台湾就这样，几乎把它砍光了。所以上一次秀松哥有讲，大部分现在的那些大的块木都在哪里？都在日本，大概都被他们运走了哈。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除了看起来是样子是非常的辉煌之外，味道呢，充满香味的。好，充满香味的。所以早期哈，日本在台湾盖房子做他们自己的居所，几乎都是用块木做的。好，所以你走进去味道如何？现在好像有一些温泉饭店，他也会强调他整个房间都是块木的，而且这个块木不会上油的，所以你走进去整个房间闻到都是什么非常香的香味。好所以这些木头再加上包藏金金，就是整个圣所至圣所里面的墙壁的面。那第二个第四节，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肘，因为刚好我们想想看，在圣所里面主要的墙面是两侧，对不对？至圣所的主要墙面是哪一面？就是后面背墙，背墙是面向什么？开口的。好，那开口是面向东边，这会幕也好，圣所也好，它的建造的方向都是面向东边。好，因为东边是什么？日出之地，而且道会是道到东边，也就是说那个灰是指献祭之后牛或羊或其他动物的什么身体的残余，道在东边，日出又出来，那是复活之地。所以面向东基本上就讲到说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什么作为是不断的、不断的出来的。所以这里的墙当然就是什么面向东边，但是它是西墙最后面的，也是什么刻上两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翅膀张开，所以宽度是20肘，所以一半是多少？10肘。10肘的一半就是一边的翅膀是多少？5肘。所以5肘5肘5肘，它大概就是墙，然后贴到侧边的墙。好，所以你可能看这个文字上面，因为图样转成文字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转成文字之后我们要恢复那个想象，你才会知道哦，原来做的样子是这样子。所以在背后的约柜前面的后面的我们叫做正墙，正墙是两个基路伯，翅膀都是张开的。好，翅膀张开的。 OK， 两个次啊，第十十二节就在描述这件事情。十三节，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长二十肘，面向外殿而立。好，面向外殿而立，这就是什么？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里面不仅是金碧辉煌，而且是什么？其实还充满威严，充满威严。好，所以，圣殿是一个圣所或至圣所，基本上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怎么奇妙呢？它既是荣耀，也是喜乐，对不对？然后既是喜乐，又是威严。你可以想象吗？既是喜乐的地方，又是充满神威严的地方。各位，不就在你的身上吗？当神的作为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既是什么？充满从神来的喜乐，也充满神同在的威严。这是我们一般生活比较难想象这件事情。我们都会把喜乐跟欢乐连在一起，然后威严又分成一种，但事实上在这里是这样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只是一味追求威严吗？一味追求庄重吗？其实还要不要喜乐？要。所以主日的聚会的诗歌基本上是什么？欢庆上帝的同在，是个庆典，不是一个追思礼拜。所以不是一定要搞得那么庄严，但是要不要次序，要不要它的严谨度，也是要有。好，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就是这么特别。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上基路伯来，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三十五肘，每柱顶高五肘，又照圣内链子的样子做链子，安在柱顶上，又做了一百石榴安在链子上，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好，接下来就讲到幔子的制作。幔子其实是预表基督。好，那这幔子怎么做呢？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细麻。好，就是它的材料基本上是细麻绣上这混杂了这三种颜色的线织在一起。那你如果整个这样看下来，它大概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颜色？蓝色加红色是紫色，然后又有紫色，那还是紫色，紫色再混在白色里面，它是什么色？这个它是比较淡的紫色，但不是很淡，因为我们不知道白色比例多少，但基本上你会发现它是比较什么紫，可能是紫红色之类的，不是那么深紫色，紫红色之类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哦，蓝色预表什么？天嘛，对不对？天就是什么？神的所在。那这里预表谁的职分呢？先知。先知是属天的工作，将智慧跟聪明传在人的当中。智慧聪明基本上是神的，但是人也可以透过这个被教导，所以是先知性的工作，先知的工作。紫色呢，君王的工作，治理管理，治理管理就是谋略跟能力。好，先一个是智慧聪明，到了紫色的时候是谋略跟能力，就是君王的治理管理，因为紫色预表君王。好，就像耶稣要被钉的时候，被罗马兵丁披上什么意思？衣服，紫色的外袍，然后拜他说：“犹太人的王啊！”虽然是戏弄他，但也是什么？却也是真实，了解吗？却也是真实。哈，朱红色呢？你会想到什么？先知、君王，再来就是谁？祭司。祭司就是什么？知识跟敬畏的灵。好，因为祭司是在两造当中去求得最大的利益，但即便求得最大利益，可不可以牺牲上帝的真理？不行。所以要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也要敬畏的心，所以要懂得神的心，然后将神的心意也将人的心意表达，然后在当中为人代求。所以祭司、君王、先知的工作，那这绣成这个幔子里面又绣上什么形象？基路伯，他就是天梯啊，他就是天梯啊，他就是神给人的一个君王，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所以他的吩咐可以怎样吩咐所有的天使做事情。所以各位，我们今天祷告会成就，请问你是不是透过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天使就听啦。所以神是借着我们祷告，然后也恢复在我们身上创造的意思。所以人被创造进到上帝的计划里面，他要在我们身上恢复这三重的职分。这个君王不是独自做王，不像地上的君王那样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行。这个君王是祭司般的君王，既是祭司也是君王，也有什么先知，要把神的话传得真实啊，传得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不是吗？所以从旧约开始就不断地在预表今天上帝建造教会的时候他要成就的面向。好，所以从突然忘记他名字，那个亚伯拉罕四王五王战争得胜之后献给那个谁啊，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身份就在预表这件事情吗？他既是君王也是什么先知，神的先知也是什么祭司，好，就在预表。那大卫是不是？大卫也是。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也是。以撒呢？雅各呢？其实神都透过带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在建造这三个面向。你说亚伯拉罕是不是君王？哎，他的家谱300个人去打赢人家四王跟五王战争之后的得胜军，他300个家丁去把他打败了。你说他出去的家丁到底是仆人还是军队？是军队当中的军队。所以你说他有没有治理管理能力、谋略知识？有没有？他有没有祭司工作？有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为人家带球吗？为所多玛、俄摩拉有没有带球？有啊，祷告、足坛、献祭。他有没有先知性的工作？有啊，他所讲出来的神的心意还有传在人当中的。你看每一个人其实在上帝带领当中都成就这些事情。大卫是不是也有？大卫后来成就是君王了嘛？他是不是祭司？他有没有在神的约柜面前献祭？有，而且他献祭不会得罪神，扫罗献祭就得罪神。他两个都不是利未人，照道理讲都不可以在前面献祭的，但是大卫的献祭没有惹动神的愤怒之外还得到神的喜悦。哦，神不是大小眼哦，要记得，是因为大卫的内心爱神，了解吗？扫罗是为自己，他要献祭是要显明自己我是王，你们最好听我的，所以他就勉强献祭，结果得罪了神。大卫在神的面前勇跳，是在约柜面前哦，中间有没有幔子挡住？没有哦，就预表今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以前你说直接到神的面前容不容易？很难的，想死，那叫想死吗？因为我们不圣洁，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进去之前还要怎样不断的认罪悔改，如果有那个不承认的进去就被击杀了。因为上帝的威严，不要忘记里面都是什么基路伯雕出来刻出来，基路伯的意思是表达上帝的同在的威严，所以可不可以放肆？不可以，不可以随便的。所以你会看每一个人工作到了基督时代，其实耶稣身上更是这个嘛，所以黄金、乳香、没药也在预表同样的事情。好，那不只有个人，还有进到哪里团队。所以在不是以斯拉，那个谁重建第二次圣殿的那个尼希米，对，你仔细去看尼希米的工作，他们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省长，有祭司，有先知。省长就是什么？虽然当时不能称王，对不对？称王大概就被波斯王拉去宰了。所以，但是你会看到什么？所罗巴伯啦、尼希米啦，还有撒杜，他们就合成一个君王、祭司、先知的团队。所以你看圣经从旧约到先知，请你看懂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在自己身上要发展这个东西。要发展这个东西，祭司、君王、先知，蓝色、紫色、朱红色，好，编织起来。然后还有细麻织的幔子，哈，细麻基本上就是什么做以弗德的材料，好，就是在神的面前。 然后什么在其上绣出基路伯，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35肘，每柱顶高5肘。所以如果你说殿本身是高度是20肘，这里又合不上来了哈。但是这柱子是到底是在廊里面还是在廊外面啊？每个人查考的结果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没有定论，但是回到经文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就好了。两根柱子好啊，35肘跟加上一个柱顶的样式5肘，所以就是40肘，大概就18米高，18米的高度，好，大概6层楼的高度。那柱顶的样式，它就绣上什么？照圣所的链子的样式做链子，然后安在柱顶上面，又做100个石榴安在链子上面。那这柱顶的样式，你从埃及的那个殿到希腊的殿，到欧洲中世纪的殿，其实柱子本身都不是一根柱子到顶而已，它上面一定会做一个什么柱顶的样式，好，会有很多种样式，不同样式表达不同的意思啊。我想那个是在人类的建筑历史上面就有传承这个东西哈，所以这里可能也是神的心意给人的，所以人就在柱顶做了这个样式。那主要要做出什么链子？哎，干嘛做链子？我们想到链子大概都不会有太好的印象，因为链子通常是什么拘形然后捆锁一个东西，但是这个链子是为了挂什么石榴，金子做的石榴，石榴在预表什么？多结果子，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的父神就因此多得荣耀。所以这个柱子本身要怎样可以挂上这么多的金石榴，金石榴好，所以第16节就讲到说，又照圣所的链子做成样，链子的样式做成链子，安在柱顶上，又做100个石榴安在链子上面。好，所以每一根柱子上面都有挂满了什么100颗百倍的结果，百倍的石榴。那各位，石榴里面又是什么？充满了籽种子，所以真的是一个多产的、多结果子的人。好，在预表这件事情，然后。第17节最后一节哈，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就是圣殿不圣所的前面，好，然后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做雅金，左边的起名叫做波阿斯。当然波阿斯是我想这都不是所罗门自己乱想的哈，那他就算有讲也是从神给他的智慧，基本上他是领受上帝很多的智慧话语哈，知识话语很多的部分。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名字本身的意义，雅金的意思就是什么？雅金的意思就是他将建立，他将建立。所以你看到这柱子，右边的柱子，你想要说什么？神会建立。各位，我们要去面对神之前，要不要寻找神之前，要不要信心？他必然成就美好的事情。不要来到神的面前只是哼嗨，了解吗？或者是不信、怀疑，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到神面前必须什么？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看到的右边的柱子雅金，他将建立，就这样回到信心里面。另外一边叫做什么？波阿斯。好，那波阿斯是以所罗门来算的话，他是他的曾曾祖父嘛。好，波阿斯、俄贝德、耶西、大卫、所罗门，所以是他的曾曾祖父嘛。但是重点不是纪念他的祖先，因为这里不是来纪念人的，这里来纪念神的，所以是波阿斯这个名字。波阿斯这个名字哈，就是力量在他里面，力量在他里面。那另外一个翻译也可以，就是快速，非常快速。好，所以你寻找神，力量就在他里面。你寻找神，才是真正解决你生命问题的办法。所以不是在地上寻求自己，寻求别人，寻求人的心意，都不是，也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里都在告诉我们神所建造的样式。如今我们读这段经文跟我们的关系就在于神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好，那跟这些样式其实多少都有点关系的，因为不管是会幕也好，或者是这个圣殿也好，基本上它都在传达将来天上的样式。所以这些领受、这些看见，都是什么？ 神启示在人当中。哦，特别这时候也推罗王吧，他不是派了一个人来吗？二章的十四节，但支派的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我记得他在利王记有 讲出他的名字，他也是怎样圣灵充满他，使他能做各样的巧工，所以这些样式都不是人想出来的，都是圣灵在当中启示出来的，都是跟我们今天有关，因为这有形的殿如今已经不在了，但是神所要的殿今天在不在？在，就在教会里面，不是以这里所看到的样式，但是这种外在的样式，但内在的样式有没有？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当我们看见这圣经上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说，我们如今读这些圣经，不是只是在了解过去的知识，了解过去的历史。主啊，这都跟我们今天有关。主啊，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主啊，你在你的教会当中所要成就的，主啊，你早有预定，而且已经命定这些事情必然成就。主啊，帮助我们在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主，我们如今建造教会，主啊，不仅有硬体的建造，也要有软体的建造，而且是软体的建造是更重要的，但是主啊，我们要在硬体的建造上面来符合人的建造，因为教会里面最有价值的，宇宙当中最有价值的，主啊，就是属你的百姓。主啊，这些百姓在你的同在里面，主啊，他们要生命要改变，要成就的方向，我相信主你早有定义。主啊，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显出你的荣耀。主啊，所以在生活当中，主啊，你就不断的调整改变我们，就好像一个石头在矿石场就已经被凿成它预定的尺寸了，主啊，好像一个木头在切割厂它已经被裁切成预定的尺寸了，就好像金子银子，主啊，各种铁器就在矿场在那个炉当中，它已经被熬炼出来，而且铸成它所要的形状。主啊，感谢你，主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各样的事情，主啊，就是在预备你荣耀的圣殿。主啊，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一切的经历，主啊，这不是白白的度过的，每一个经历，主，如果我们对焦在你的身上，我们就会看见你荣耀的工作，也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想到说，主啊，这一进圣所之前，我们就要看到这两根柱子，一个他将建立，一个是力量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寻求你的要带着信心，而且要带着盼望，要带着爱在你的里面。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见这些圣经的话语，我们心里面更加的走向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谢祝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